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呢，是我们在前面读到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确信。我们今天就特别的来看几句经文，我觉得这些经文非常适合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来学习。也许你在信仰生命中正经历着怀疑和恐惧，你会想说，这是正常的吗？这些怀疑和恐惧真的总会出现吗？信徒是不是应该总是经历着怀疑和恐惧呢？诸位，当然我们要认识到，这些怀疑和恐惧是撒旦的攻击。只要我们的肉身还在，撒旦便会攻击我们，怀疑便会投向我们。但是这些怀疑和恐惧应不应该渗透到人的灵命当中，吸引信徒的注意力，搅扰信徒，伤害信徒的灵命，这些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重点。我因为以下这些原因，我们在撒旦的攻击面前会变得更加的脆弱，会因着罪，会因着对神的不顺服，因为不向神祷告，还有随从世界的风俗，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在怀疑面前会变得更加脆弱，可能会被怀疑和诱惑伤害。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们在撒旦的攻击面前变得更加的脆弱。有些人，他们的信仰太依靠从知识上对基督教的辩护或者辩护，他们就是从基督教护的角度认识主的。我们希望这些人真的得救了，但是他们得救是因为被特定的神学理论所说服，或者被特定的神学争论所吸引。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强烈的感受到在主基督里面的灵命的经验。所以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太依靠神学争论和教护和护教学的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受到了怀疑和诱惑的猛烈的攻击。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特别的看这里的第十一节以下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一节的前一部分，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务必竭力靠着信心的保障和确信进入神的救恩。当然我们知道，得救本乎恩，人不能赚得救恩，人不配得救恩，但是我们要珍惜并且感恩得救的恩典，要清楚认识到神的祝福，并且要看到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证据，这些需要我们的努力。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第十一节当中的竭力这个词，实际上的意思是指让我们行动迅速的意思。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说要花力气用力，而是要强调要迅速敏捷的处理和回应那些可能会让我们信心变得软弱的事情。也就是说，让我们迅速敏捷的回应各种怀疑、麻烦和诱惑，就是这句，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再往下看到 第十二节，十二节是特别值得我们来学习和受到鼓舞的。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好的，我在这里做了一个介绍，今天我们要有两个标题。第一个标题就是说，我们要做遵循神的道的人。神的道，神的道，没有什么比神的道更伟大的了。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可以得到神的道，可以借着神的帮助理解神的道，理解没有错误的神的道。圣经里面有关于万事的道理，圣经指引着永生的方向，圣经里有关于世上的和永生的事情的解决之道。圣经是人类的文学和文字所完全不能企及的，圣经记载了神的意志，有神的权柄在其中，但是神的道需要人的回应，而基督徒应该是遵循神的道的人。同时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意思就是说是活的，而且是有功效的。神的道对人的生命至关重要，是关于人的生命的目的的。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以前以为这本圣经是神秘的，没有办法理解，让人迷惑不解。而且我们今天很多人会指控毁谤圣经，可是那些毁谤指控里面充满了谬误，互相矛盾，而且经常在改变说法。那些对圣经的毁谤和指控是不属实的，我们不需要去在意那些说法，因为对我们信徒而言，那些毁谤和指控毫无意义。神的道对我们基督徒是伟大的灵命上的鼓舞，神的道向我们倾诉，挑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悔改，建造我们新的生命，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告诉我们生命的目的，神的计划。神的道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真正的生命应该有的目的，神的计划。我们通过神的道认识神的属性，他的性情，还有圣洁。我们不管我们在世界上的专长是什么，不管我们多么觉得自己了解人性，但是只有在神的道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到关于人的真理。人类不愿意否认自己，不喜欢质疑自己，但是神的道呢，描述给了我们，我们人类究竟是怎样的。这些描述是神亲自启示给我们的，是他彰显给我们的。神处理我们生命中的问题，帮助我们悔罪，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话。骄傲的人不愿意面对人的错误弱点，而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安静地读神的道。神的道是有大能的，他让我们懂得悔罪。当我们面对罪的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苦恼，但神的道让我们悔改归正，寻求神的帮助。而当我们沮丧低落的时候，神的道让我们振作。为什么要遵循神的道呢？因为神的道让我们的信仰有确信和保障。我们会被怀疑和恐惧经常攻击吗？如果我们遵循神的道，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攻击。如果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道，神的道启发我们，让我们悔罪，会让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来再看这个第十二节当中的经文。神的道是活泼的，活泼这个字非常重要。活泼这个字在很多的翻译版本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词。我们谈到了活泼，就是只是活的，活呢是相对死的来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在这里包含了好些意思。神的道是活泼的意思是说，神的道是永久的，是活跃的，是赐给人生命的，像种子一样。 一旦神在人的心里播下了种子，种子就会发芽，因着神的看护，人就会悔改归正。接下来，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有功效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道永远不会失去果效的，神的道是不断的在人心里面工作的，就像太阳一样，太阳一直在工作，传递着能量。所以神的道是活跃的，是有功效的，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般。神的道是有功效的，从它的深度来讲和作用来讲是有功效的。我们接下来看，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在古希腊原文当中呢，两刃的剑是指有两个口子的剑，所以两刃的剑呢是从古希腊文原文派生出来的。两刃的剑在这里应该被理解成是有毁灭性的一件器物。神的道就是如此有大能大力，神的道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灵魂的需要，认识到神对我们的预备，摧毁我们的错误还有错误的思想。古时的传道人呢，常常认为两刃的剑有两重意思，第一就是神的道可以斩断人错误的思想，让人悔改；另一方面，神的道会深入人心，感动人，让人的心软化。作为信徒，我们都曾感受到过神这样的道的果效。神的道是两刃的剑，这句经文对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有巨大的鼓舞作用的。怀疑会扎根在信徒的心里面吗？如果我们紧紧抓住神的道，我们就会感受到神的道常常在提点我们，在催我们悔罪，在塑造我们新的生命，在通过神的话语在翻转我们的生命。接着我们看，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剖开，这些词非常的具体，非常的深刻。魂与灵在这里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灵魂的各种功能。我们人有思想，有思考的能力，我们有心灵，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意志，我们有良心，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可以跟神在灵里面沟通，我们还有祷告的能力，这些都包括在灵魂的能力当中。我们对于这一切是不能熟视无睹的。也许一个人很有知识，他可能是心理学上面的博士，但是因为他不信，他可能对人的心灵其实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神的道究竟会怎样的在一个信徒心中来工作。我们再读这一句，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剖开，也就是说，当神的道或者神的话语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那么这个人就能够看到自己灵魂当中的需要，会产生强烈的属灵的情感，于是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罪，自己过去的心灵当中的污秽。神的道就以这样的方式紧紧地抓住人的心，催人悔罪，归信神，悔改。因着神的恩典，人的心可以成为信心的宫殿，可以成为思想的堡垒。过去人在心里面做白日梦，有各种各样自私的想法，可是因着神的道，人的心会渴慕着能够得到洁净。而且因着神的道，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意志上的表现，神的道可以指出人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想方向，整个心灵的各个部分 都被神的道所占据。所以我们在与主同行的道路当中，我们要非常敏感于我们灵魂的各个部分的工作，我们要求神的帮助。我们再读这一句，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剖开。继续我们看到接下来更加具体的描述骨节与骨髓，什么意思呢？这里其实是一个重复，重复是为了要强调这个观点，那就是说神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灵魂，并且求告他，求他能够洁净我们的思想、心灵还有意志。我们唯有在认识到神的道之后，这一切灵魂的改变才会发生，骨节与骨髓、魂与灵才会被刺入剖开。只有神的道能够起到这些功效。我们接着看，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神的道来到信徒的心里面产生的奇妙的，但是却真实的生命的变化。所以我今天的第一个标题就是这个第十二节的经文，我们应该做遵循神的道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怀疑和恐惧会影响我们，搅扰我们的心吗？只要我们珍惜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工作，我们就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我们要求神不要让属世的思想卷走我们，俘虏我们。诸位，我们作为信徒应该做遵循神的道的人。下面我们来进入到第二个标题，那就是我们要做不断向神祷告的人。我们来往下看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里的每一个词都很重要。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的救主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些词的重要性在哪里呢？什么是祭司呢？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查字典，祭司这个词的意思其实非常平淡和抽象，祭司只不过就是某一个宗教组织的领导。但是按照圣经上的内容，一位祭司是一位代表，他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神，这是古时候一位祭司所从事的工作。在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以前，祭司是代表神的，他同时也代表人来到神面前。祭司的工作是代表人，作为中介，为了人向神祷告。但是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了一位大祭司，他是最尊贵的，他完美无瑕疵的代表神来面对人，他就是神，他道成肉身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他受难死去，为了赎我们的罪，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天父的完美的代表，他也代替我们面对天父的惩罚。主耶稣基督他受难为我们死去，承受了我们原本应该承受的所有的罪的惩罚，他张开了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被信徒所拥有了。我们再读这一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诸位，这句经文当中的这个升入高天的升入这个词意义非常的丰富和深刻。已经升入高天，升入这个词的原意是指通过巨大的努力和面对巨大的阻挡的意思。主耶稣基督 他不是简简单单就升入高天的，他首先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经受了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阻拦，他上了十字架，他将自己陷在那个十字架上面，这是他所付出的升入高天的代价。主耶稣基督他承受了十字架上的受难，他进入了坟墓，他真的作为人死去了，但是他却穿越了人的死亡复活，因为他是真的神，所以他做了这一切才升入高天的。我们再读这句经文第十四节当中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是他的名字，他是真的人，也是真的神。我们再往下看，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坚韧的紧紧抓住我们所承认的道，也就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作为信徒每天应该做的。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但是我们不要让诱惑渗透到我们的心灵里面，然后进入我们的全部的身心。我们要持守所承认的道，要反思神的话语，要思想他，思想神的话语怎样带领了我们，要思想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他兼有完美的神和完美的人的性情，他是神的儿子，是真的神，他战胜了这个世界，他战胜了世界对他的阻挡，进入了天国，为了在天国当中为我们确保我们在天国的位置。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思想神的时候，你就是在坚韧地持守你的信仰，那么诱惑和怀疑就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影响了。亲爱的朋友们，基督徒仿佛是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大海有的时候是平静的，但是更多时候是汹涌的，飓风的到来会激起惊涛骇浪。就是这样，撒旦和他的同伙会猛烈地攻击如大海中航行的船的你，他们会阻挡你的前进，阻挡你的成长。有的时候大风大浪会损坏船的甲板，甚至会进入到船舱当中，但是一个常常祷告的基督徒，常常亲近主的基督徒，凡是求告主的基督徒，他会常常思想主耶稣基督，思想神的儿子的话，思想主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那么诱惑怀疑虽然会攻击船身，会攻击你的肉身，你可能会偶尔的会有摇摆，但是你不会有真正的灵里面的损伤。大浪也许会弄湿甲板，但是海水不会进入船舱。诸位，这是有关于灵命的鲜动声明的鲜明生动的描绘。我们再读这一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要坚韧地仰望主耶稣，记住他是谁，记住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做的，记住他怎样赐给你祝福和带领你，就是这句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继续是鼓舞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朋友们，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看到的就是这个双重否定，并非不能。这个说法读起来有点拗口，但是这里是有用意的。在古希腊文当中，双重否定是用来表达最强烈的语气。我们再读，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没有一位大祭司不能感受我们所经历的诱惑、试炼、麻烦和怀疑。所以翻过来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所以这个翻译方式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现代的圣经翻译版本呢，只是强调了这里原古希腊文当中的词义，他们会说，会翻译成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同情。同情这个词呢，是从原古希腊文当中翻译过来的。有的翻译版本就会说，我们大祭司同情我们。这样的翻译好吗？我觉得不好。因为同情这个词失去了原来古希腊文当中的意思。好比说，如果我说我同情你，意思就是说我为你的际遇感到抱歉，但是不一定有感同身受的意思。但是按照古希腊文的原文，这里的意思严格讲起来应该是，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与我们同受痛苦。同受痛苦是一个合成词，意思是说同受，一起经受痛苦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并非不能体恤翻译的是非常好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一起承受，他与我们感同身受。所以如果翻译成同情，很遗憾就掩盖了很多的意思。我们再读这一句，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真的是与我们同受痛苦的呀。当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承受了两种形式的痛苦。第一，就是在十字架上救赎的痛苦。主耶稣基督他经受了我们无法用人的语言来描述的恐怖痛苦，他在十字架上面承受了我们每一项罪所带来的惩罚的总和。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是人类语言所无法描述的。第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承受了除了十字架上以外其他的人世间的痛苦。那些可怕的痛苦贯穿了他整个在世上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痛苦也是出于救赎的，只是圣经没有这样明确来表述。在上十字架以前，主耶稣曾经被鞭打至流出了血，骨头都暴露了出来，然后一再被鞭打，他就是这样被羞辱，被反复伤害侮辱。还有主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汗滴曾如血一样流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要承受的痛苦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也知道他必须要在十字架上面受难，因为人类弃绝了他，他唯有上十字架才能够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但是因着他救赎的爱，主耶稣自愿承受了所有的痛苦，这样他才能够说服我们有罪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我真的希望主耶稣的受难说服了你，他说服了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他承受了我们所有将来要承受的痛苦。主耶稣他能够感同身受我们的痛苦，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是出于他的爱，出于他的怜悯和屈尊。 因为基督是神，他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在世上所经受的一切，我们所有的试炼和磨难。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要让我们完全的归信他，相信他，真的作为人，作为人经历了万般的苦难。当然，他是神，也是人，这两重属性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基督是作为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神，经受了苦难。我们再回到这一句，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没有什么不能向主来祈求祷告的。主耶稣也是有失去亲友的痛苦的，记得吗？主耶稣他思念拉撒路而哭泣，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主耶稣也是经历过背叛的，他更是经历过世人的毁谤的。主耶稣有什么痛苦没有经历过呢？主耶稣他曾经受过魔鬼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一丝一毫都没有。但是他经历了痛苦，直接感受了人世间的痛苦。所以，当我们来到主基督面前，向他祷告，呼求他的名，他是可以完全懂得我们的。因为他曾自愿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受了这些，所以我们不应该说，我宁愿有一位地上的祭司，我宁愿像犹太人一样有一位地上的祭司。或者，今天很多人，他们会为自己打造出了所谓的祭司，有人会去天主教教会里面去向所谓的祭司神父忏悔求助，这些人就是在说，我宁愿有一位地上的祭司，因为他像我一样，他可以懂得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呀！我们明明可以拥有这样一位可以感同身受我们的有尊荣的大祭司，他可以体恤我们，同我们一同承受苦难。所以我们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向他述说我们的情感和需要。注意，不只是情感，我们要向他表达我们所渴慕的和我们所需要的。当我们这一艘在人生的大海上航行的船遇到了风浪，我们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将所有的所思所想，我们所渴慕的，我们所需要的，向他来求告。主会日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他愿意搭救我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我们要紧紧地跟随着他，当我们遭遇到了怀疑和诱惑的时候，我们要向他倾心吐意，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再看这一句，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在软弱中，在疾病中，要向他求告。我们继续看，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最后我们再看这一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诸位，我们要坦然无惧地像作为邀请的人一样，像作为接受了主的命令的人一样，每一天来到主的施恩的宝座前。诸位，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在家里面工作，你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但是你有一个5岁的孩子，他来到你面前说，爸爸或者妈妈，你能帮助我吗？难道你会对他说，你走开吧，我要专心工作。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愿意随时的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他永远不会认为我们是打扰了他，他永远不会因为我们的呼求而恼怒。 就是这一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诸位，这是一座施恩的宝座呀，是一座宝座呀。今天很多人忘记了，因为很多人不是虔诚地来到主面前来求告，因为我们的主他在天国当中，他坐在父神的右手边，我们来到他面前是来到了一座施恩的宝座前来求告这位有尊荣的大祭司。很可惜，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人，甚至信徒，他们是轻浮的，甚至漫不经心的来求告主，他们忘记了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要真诚的、虔诚的、专心的来求告他。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到他的宝座，像要像孩子来到父亲面前一样，我们必须要有虔诚的心，要敬畏神，我们要向神来倾心吐意，将我们所思所想的来向他来倾诉。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施恩这个词我们要注意，就是恩惠的意思。我们从主那里得到的一切都是因着他的恩惠，他的恩惠是愿意向我们来施予的。我们接着看这后面这半句，要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这里随时的帮助呢，我们也可以翻译成紧急的时刻、紧迫的时刻。当我们在紧急的时刻需要神的恩惠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来求，因为他愿意搭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底下，我们都要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亲爱的朋友们，我来对今天的讲道做一个总结。我们是从神的道来开始说的，神的道能够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翻转。我们作为信徒可以拥有活的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真理，神会赐给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我们每天可以而且应该亲近有尊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大能的，是良善的，是充满爱的。这就是当我们面对怀疑和诱惑的时候应该有的生命态度，要遵循神的道，要不断的每天的向他求告。我们越发依靠神，我们就越发不会受到怀疑和诱惑的搅扰了。亲爱的朋友们，有人问我说，牧师，您今年有没有一句从圣经来的座右铭呢？我想这一句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们再来认认真真的来读这句经文。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新的一年到来了的时候，我们要秉承着这样的教导来过我们这一年的属灵的生命。